站在这里感到很感恩，我感谢主，让我度过了一个安舒的假期，让我的身心灵都得到恢复。那么今天又重返讲台，我也感谢我们教会的这个众教牧同工们，在这一段期间，大家一起分担着讲台。我为神赐给我们教会，这样一个同心合意，这样一个互相支持，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同工团队。向神献上感恩。今天呢是2022年的第二个主日，新年伊始，我要以这个重拾信心再出发。对不起，我搞错了。重拾信心再出发这个信息来和大家共勉，弟兄姊妹，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回首往日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有时你会感到遗憾，甚至你会感到后悔。如果要是重新来过的话，有些事情你还会做吗？如果要是重新来过，有些这个事情你还会坚持吗？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有些选择，有些错误，你还会让它重复吗？我们知道时间是不可以倒流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过去，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吸取教训，我们展望未来，不再重蹈覆辙，不再空留遗憾。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物，他跟你跟我一样，曾经有过软弱失败的过去，但是神给他机会，让他重新出发。他的生命经历可以成为你我的一个勉励。可以给来到这个2022年的我们会带来祝福。那这个人呢，就是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啊，是创世纪17章1到10节。那这里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那这段经文呢，首先就让我们看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事实上，这不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早在20几年前，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过，呼召他，要他离开他的老家。那亚伯兰呢，就听到神的呼召后，他没有半点的迟疑，他没有问为什么，他马上就离开了他舒适的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的老家。那么这次呢，神再次向他显现，当然以前还有其他的显现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他这个时候亚伯兰他人在哪里呢？他是不是在半途当中呢？不是的，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来到了迦南地哈，也就是说他已经到了目的地，但他达到了目的没有呢？还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迦南地是应许之地。虽然他到了应许之地，但是他那个时候得到完全的应许了没有呢？还没有。就好像我们每年新年开始的时候啊，都会立下很多的志向，比如说我要如何的读经，我如何的亲近神，我如何在生命上长进。那可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呢，你的目标达到了没有呢？也许没过几个礼拜，我们就荒废掉了。有很多时候，一年过去，我们人是长了一岁哈，但是目标却没有达到。 那么只是潇洒走一回而已。我们就像当年的亚伯兰的光景一样，好像是到了目的地，但事实上呢，却没有达到目的。我们成了基督徒，却没有得到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得到了救恩，却没有享受到救恩里面的喜乐和平安。那么我们常常还是忧虑或者有恐惧。我们读经祷告，但生命却没有真正的改变。就好像一对夫妻啊，他们虽然经过恋爱啊，成为夫妻了，算是到了目的地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进入到婚姻的甜蜜，并没有真正的得到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啊，我们需要重新出发。如果你过去读经断断续续，那今天你需要重新出发。如果你过去的祷告生活常常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那今天你需要重新出发。如果你与神的关系若即若离，那么今天你需要重新出发。如果你过去的侍奉是不冷不热，今天你需要重新出发。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出发呢？让我们来看当年亚伯兰他是怎么样重新出发的。从刚才我们所读经文，我们看到这亚伯兰呢，他至少做了三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让他的生命留白，意思就是说他要活出另外一种生命。那种生命呢，在神的眼中是一种丰盛的生命，是被神所纪念的生命。那第二件事呢，就是他认同神的主权。亚伯兰先前他也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主权，但是他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完全的顺服，所以他必须要改变他的态度，要让神在他生命中掌权。第三件事呢，就是他要重新与神立约。过去他曾经跟神是有约的，但是他没有认真的履行这个约。现在呢，他要重新坚固与神所立的约。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点来看，身为一个基督徒，那如何来度摆在我们面前这新的一年，以至于到年底我们回头数算的时候，不至于遗憾、后悔。好，那首先一点是，不让自己的生命留白。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不让生命留白呢？那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让青春留白。这是那些影楼或者是照相馆常常用的一句广告用语啊，意思就是说趁着你年轻的时候多拍一些照片啊，然后呢你把它做成一部写真集作为留念，日后你可以自我欣赏，还可以呢向别人炫耀说，你看我也曾经年轻漂亮过，是吧？这样做是无可厚非，无可厚非的。那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吗？但这不是不让生命留白的意义。不让生命留白不是让你怎么样看你自己，也不是让别人怎么看你，而是在神的眼中，你的生命不是一片空白，没有虚度。我们也千万不要用世俗的角度来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不要让我的生命白白的浪费掉，我要在有生之年我干一番事业，而且要轰轰烈烈。因此呢，有些人呢就为个人的野心所驱使啊，就孤注一掷啊，甚至不惜这个冒险赌注，结果呢可能把钱财都赔上了，或者把健康也赔上了，把婚姻家庭也赔上了，把儿女亲情的都赔上了，最后呢人生却留下了更多的遗憾。那这不是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那种不让生命留白。那么圣经所让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不让生命留白呢？让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来学教训。那刚才所读的创世纪十七章一节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要真正理解这节经文背后的属灵深意，我们必须要看这节经文之前说了什么。在前一节的经文里边呢， 在前一节的经文，就是16章的最后一节，这节经文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亚伯兰86岁，接着呢就是17章1节，亚伯兰99岁。弟兄姊妹，在希伯来原文圣经里边是没有章节的哈，所以当你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读成亚伯兰86岁，亚伯兰99岁。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记载有点奇怪啊？是很奇怪，因为这样的记载在全本圣经里边是绝无仅有。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在一处经文里面连接接连两次提到他的年龄，而且呢这个年龄中间隔了13年，这说明了什么？是的，没错，这两个年龄都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亚伯兰86岁的时候，他生了以实玛利，他当了父亲。他99岁的时候呢，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但是意义不止如此，在这两节经文中间，圣经还让我们看到一个更深的属灵教训，那就是从86岁到99岁这13年间是一片空白，圣经就是一语带过。弟兄姊妹，什么叫生命留白？这就是生命留白，也就是说亚伯兰这一段时间在神的眼中是乏善可陈，他基本上是向神交了白卷，所以这段日子不被神纪念，这就叫生命留白。那么圣经中还有两处经文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13章20节，这里说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这个此后就是指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到迦南以后不久就开始了士师时代。那这个士师时代呢有450年之久。那另一处经文呢是列王记上6章1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如果我们把这两处经文仔细的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年代不对，中间少了很多年。因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啊，他们是在旷野漂流了40年。然后才进入迦南，不久以后呢就进入到士师时代，有450年。士师时代过后还要经过扫罗作王40年，还有大卫作王40年，然后呢才看到所罗门王在建殿前做了3年的王，总共加起来应该是573年。而列王记这里为什么却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开工建殿呢？明明是573年嘛，难道是圣经记错了吗？这个差别在哪里？那么如此记载到底是在传递一个什么信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今天必须要看到这个差别，必须要看到神这样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从570年减去480年，这个差额就是93年，那么这个93年跑到哪里去了？感谢神，这93年就隐藏在士师记里边。在士师记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这失落的93年，这93年呢就是以色列人落在外邦人手里的那一段时间。从士师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啊，有许多时候他们失去了自主权，他们曾经多次被外邦人所统治，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哈，他们呢曾经被米索巴达米人奴役了8年，被摩押人统治了18年，被迦南人压制了20年，被米甸人欺压了7年，最后呢他们还被非利士人辖制了40年。这些年总共加起来是多少？ 正好是93年。这就是说，当神的子民落在仇敌手里的时候，他们生活像外邦人，他们讲话像外邦人，他们婚姻上也和外邦人通婚，到最后连他们的信仰跟外邦人都没有什么分别了。那这种光景就是外邦人的光景，这种光景在神眼中就是生命一片空白的光景。那今天当我们基督徒，你要活得像外邦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留白。神当年衡量以色列属灵生命光景的时候，他是以什么为标准？从刚才所读的列王记那几节经文，我们要看到一个关键的字，那个字就是殿。480年是以什么来计算的？是以开工建造神的殿来计算的。当神想到殿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失去了93年。因为当年无论神的百姓在旷野还是在迦南地，神都透过会幕，透过殿与他们同在。殿是什么地方？殿就是神的百姓敬拜的地方。殿里面有金香炉，代表圣徒的祷告；殿里面有金灯台，代表圣灵的带领；殿里面有陈设饼，代表神要用他自己的话成为他子民的供应。所以当神想到殿的时候，那93年就不见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那93年是以色列人受外邦人统治的时候，这是以色列人生命最黑暗的时期。最能够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士师时代结束，这个撒母耳时代开始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一句话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些日子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以色列人不读圣经的日子，没有祷告生活的日子，没有敬拜的日子，没有亲近神的日子。直到在仇敌手里被欺压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才求告耶和华。这就是士师时代的光景啊！当以色列人被仇敌辖制的时候，他们没有服侍主，而是在服侍他们的仇敌。他们不但没有引人归向神，连他们自己都失去了生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样的光景就叫生命留白。那今天教会，今天信徒的光景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过去我所服侍的一个教会里，新来了一位弟兄，大约50多岁，是刚刚搬家来的。很快呢，我们到他家里去探访他，言谈中呢，我就问他说，我说弟兄啊，你信主多久了？他先是看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真诚地对我说，说坦白地跟牧师您说，我受洗已经40年了，但是我真正重生得救才只有3年，在前面的那37年当中，我一点都不像个基督徒，所以我一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说我信主多久了。因为我那37年呢，我没有常常去教会敬拜神，我没有读经祷告的生活，我更没有好好的亲近神。那37年呢，我基本是跟外邦人生活在一起的，同他们一样吃喝玩乐的，他们去酒吧我也去酒吧，他们去赌场我也去赌场。直到3年前我才真正的被神摸着，我才真正的悔改重生，我才真正明白我前面的37年我的生命是空白的，是不被神计算不被神纪念的。所以我不敢对你说我信主已经40年了。那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要认真的省察，你受洗多少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生命留白。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曾经有个空白的13年，这13年没有被纪念。为什么呢？从创世纪16章2节呀，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亚伯兰86岁的时候，他的妻子撒莱，那个时候叫撒莱不叫撒拉，他看到大势已去，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再生育孩子的时候，他就给亚伯兰出了一个馊主意，对他说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啊，或者我们可以因他得孩子。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亚伯兰他真是一个好男人呐，他是一个义人呐。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呀，如果做妻子的不能为男人生子留后，用不着你去求他，他自己就会去想办法。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要撒来求亚伯兰，他才做这种事。你说他是不是一个义人？是的，他是个义人，但是他不是个圣人。因为这段经文最后一句话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句话是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弟兄姊妹，你觉得亚伯兰仅仅是听从了撒来吗？不是的，其实他真正听从的是他自己的肉体，他顺从了自己的情欲。为什么这么说呢？也许你会为亚伯兰这个抱不平，说亚伯兰不是那样的人。如果你仔细再往下看，你看到十六章四节的时候，这里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怀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弟兄姊妹，你听出这个话的意思吗？很显然撒来他心知肚明啊，知道自己对丈夫所做的这件事情是投丈夫所好，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亚伯兰一点都没有反对，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夏甲。从表面看，他好像是听从了妻子，但实际上呢，他真正听从的是他自己的肉体，他顺从的是自己的情欲，以至于他铸下大错。显而易见，他和使女所生的这个儿子是凭着仁义，是按照血气，是顺从情欲所生的，而不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所以他这件事不合神的旨意，不讨神的喜悦，更不蒙神的纪念和祝福。那17章1节就说了，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这句话暗示了有13年之久，耶和华都没有向他显现。这13年可以说是亚伯兰失落的13年。在这13年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向他说话，我们没有看到亚伯兰他筑坛献祭，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牧养羊群。这13年是亚伯兰人生的空白。那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什么叫做空白的生命？空白的生命就是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亲近神，你不服侍，你不委身，这就是空白的生命。那今天我们面对2022年的时候，需要像亚伯兰这样重新出发，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不要让生命留白。好，第二点，我们要认同神的主权。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创世纪17章5节这样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神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为什么要改他的名字呢？改名字这么重要吗？改名字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目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目的。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呀，都是位分高的人这个给位分低的人取名字哈，就像父母给儿女起名字一样。因为早在创世纪的神创世的时候啊，就已经定下这样的旨意。我们看到这神造了人类始祖亚当以后啊，就把他所造的走兽飞鸟都带到他面前，要看亚当怎么称呼他们。那么亚当呢，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么换句话就是说，叫他狗就是狗，叫他猫就是猫。神这样做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他们交给亚当管理，也就是说神赋予亚当一个权利，就是让亚当对这些活物有一个管理的主权。那么这个主权呢，就借着一件事情来显明，那就是给他们命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 这里耶和华给亚伯兰一个新的名字，也就是宣告说，我在你的生命里有一个主权。我不仅仅要你知道我有主权，而且还要你活出这个主权。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崇高之父，但不够确切。英文名字是比较贴近原文，是 Father of many children。 如果中文翻译的更白一点，就是多子多孙的意思。那这样的名字呢，对我们来讲是不会感到陌生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呢，给孩子取名字也像希伯来人一样，是吧？有美好的寓意和期待在名字里面。取多子多孙这样的名字，就意味着父母对儿子的期待。但是呢，当亚伯兰他二三十岁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叫这样一个名字，那是一个祝福。但等到他八九十岁了，妻子都已经过了更年期的时候，仍然膝下无子，而且在人看来毫无指望，那么这个时候他还向人介绍自己的名字，说我叫多子多孙，是吧？这不仅是这个心里面感到虚虚的，他更是情何以堪呢？虽然在他八十六岁那年，他终于有了一个儿子，不管这个儿子是不是撒来所生的，好歹也是他的血脉，好歹是称他做父亲的。但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多国之父，是吧 ？Father of many nations。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他出去跟别人介绍说，哦，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多子多孙了哈，我现在的名字叫多国之父了。你想他的左邻右舍，他的亲朋好友听了之后会怎么看待他？他们可能会表面表示祝贺啊，背地里却嘲笑他说，你看这个老练，老来得子啊，这是得意忘形啊，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但是这实在不是亚伯拉罕他自取其辱啊，这是神给他取的名字，他没有选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没有反对，他也没有抗辩，而是默默地接受了神给他的这个名字。这就是说他认同了神的主权在他身上，他心里说，神要给我取这个名字，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神不会错的，他相信神的主权。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认同神的主权呢？还是我常常觉得脚在我的身上，我想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嘴巴是我自己的，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眼睛长在我的头上，我愿意看什么我就看什么，这是不是我们常常这么认为？有这么一个遇到故事哈，说在某教会中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生活上碰到很多难处，他不仅仅生活上有难处，他在工作在婚姻家庭方面，甚至连身体状况都有难处，他就一直向神祷告，求神挪去。但是他祷告了很久没有什么起色，于是呢，他就跑来问牧师说，为什么我祷告那么多那么久都没有用？牧师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奉神的名，要大声的宣告，要向神大声的呼求，因为主的名是大有功效，是大有能力的。于是他就回去照着牧师所说的去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弟兄却突然遭到意外死了。死了以后呢，就被天使带到天上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意识到，哎，我所有的难处都没有了，真是感谢赞美主。于是他就高兴起来。可是有一件事他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在地上活着的时候那么努力的祷告祈求，我的许多难处都没有改变呢？到底是我出了问题呢，还是我的牧师讲错了呢？于是他就问天使，天使说，不，你的牧师讲的是对的，神的名是大有能力，是大有功效的。这位弟兄就纳闷了，他忍不住他就又追问了一句说，那我的那大声的祷告祈求，神到底听到了没有啊？那个天使说，神完全听到了。这个弟兄就更急了，说，那你跟我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天使就跟他讲了这样几句话。弟兄姊妹，你我今天也必须要听到天使给他的答案。 天使说，你每一次祷告奉主的名，神都听到，但是神没有看到，神听到你称他，在那儿称他为主，但是神没有在你的生活中看到你真正的尊他为主。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神听到，但是神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祷告不蒙应允的问题所在。我们每天都让神听到我们呼喊他是主，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让神成为我们的主？所以说神没有看到，这才是神有没有看到，这才是最重要的。光是听到是没有用的，神要看到我们，让他真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认同神的主权，就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层次，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让他做我们的主。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必须要与神立约。那在创世纪十七章一到第一节这里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不要错过六个字，否则我们就不会懂得与神立约是什么。这六个字就什么呢？就是我是 I am。你当 if you， 我就 I will。 我们与神立约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本分，然后神就成就他的应许。很多时候是我们是想越过去，我们只想说神啊，你祝福我，却忽略了我们跟我们立约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忽略了我们自己当有什么样的责任，以至于呢，我们所立的约就等于白立。那么今天呢，在202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如何与神立约，就必须要弄清楚这六个字。那首先呢，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这位愿意与我们立约的神是怎样一位神。耶和华他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注意，这里用的是全能的神啊。我相信亚伯兰他知道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但恐怕那个时候他更多的是头脑上的知道，就现在我们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哈，常常是头脑上的知道。当他和妻子撒来年轻的时候，他相信全能的神随时都可以让他怀孕，让他有孩子。但是等到撒来已经过了更年期，大势已去，他对神是全能的神这个认识就已经打了折扣，甚至他开始怀疑神的全能了，甚至他认为不可能了。就在这个时候，神用全能的神这个字来对他说话。全能的神这个字的原文是 El Shaddai， El Shaddai 这个字在圣经中总共出现过7次。我们知道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神的数字哈。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绝对的完全，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是容不得打半点折扣的神。全能的神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圣经就是在这个地方。神为什么对亚伯兰说我是 El Shaddai， 是因为当时亚伯兰对神的全能已经有很大的怀疑了，他心里以为说我和撒来已经都到了这把年纪了，再想生育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要另想别的办法了。但神对他说什么？神说我是 El Shaddai， 你就是100岁，我还是可以让你传宗接代，并且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信不信？弟兄姊妹，在你我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神是全能的神呢？还是仅仅是头脑中知道呢？大家知道我的师母，她得了这个 Parkinson， 到今年已经是整整第10个年头了。这10年我们 经历了很多，他的病情啊一度恶化到令我们感到绝望，感到不可能了。但是神一次次的对我们说：“我是 El Shaddai， 你没有的我用自己来代替，你的全我的全能来补满你的无能。”正因为我们看到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才会继续尽我们的本分，才会在我们的生命难处当中相信神可以帮我们挪去一切的重担，这样就不会感到那么艰难了，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止如此，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你当，就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神要亚伯兰做什么呢？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里说得很清楚，做完全人。请大家不要把完全人理解为是完人或者是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你看英文就知道了，英文这个字是 blameless， 意思是无可指责的。换句话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完美无缺、完全的人啊。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做到无可指责。神为什么要叫亚伯兰这个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这暗示着亚伯兰当年他是有可责之处，说明他离无可指责的人还有一段距离。他可责之处呢，就在于他十三年前所做的那件错事，以至于呢，这十三年有了这十三年生命的空白。神要求他做完全人之后呢，接着就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如何立约？以什么来立约呢？说起来，许多人会感到很奇怪。这约就是割礼。17章10节说：“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是割礼？受割礼那么重要吗？我们要想知道割礼的属灵的意义，就必须要知道割礼是怎么回事。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勤读神都知道，所谓割礼就是把男人的一块羊皮或者是包皮给割掉。为什么要割那里呢？割身上其他的部位不好吗？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有许多的解释啊，今天我不能展开讲。今天我只讲一点与今天主题有关的说法，那就是割礼之所以行在那个地方，是与亚伯兰十三年前按照仁义、凭着血气、按照情欲所铸成的大错有关。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男人最容易软弱跌倒、最容易失败、最容易犯罪的地方。那个地方对别人来讲是一个隐私的部位，但对当事人来讲，那是他天天可以看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所以搁在那个地方，就是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天天被提醒说：“你是一个与神有约的人。”这样你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不犯罪或者是少犯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属灵意义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么肉身的割礼呢，是新约的一个预表。基督徒男人不需要接受肉体上的割礼，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新约里边所讲的割礼的意义。使徒保罗呢，他说我们的割礼是行在我们的心里的。什么叫行在心里呢？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心受割礼，我们的手和脚、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口、我们的耳朵、我们整个的人都行过割礼，因为心是支配你全身的。你心里这个割礼的印记会天天在你里面提醒你说：“我是一个与神有约的人。”当你的耳朵要听这个污言秽语的时候，你就会被提醒说你是一个与神有约的人。当你要对别人说长道短的时候，你就想想你的嘴巴有没有行过割礼。当你有负面思想、悲观消极的时候，你想想你的心有没有受过割礼。如果你全身心都受了割礼，那你就能够得到神丰盛的应许。 从今天所读的经文17:6，这里说，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给亚伯兰，他是什么何等样的应许啊！这里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亚伯兰到底有没有得到神的这些应许呢？如果从今生的角度来看，他在世的年月并没有得到，但是在他回天家以后，神给他所有的应许全部都应验了。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心看到神的应许将来要成就，所以他在离世之前呢，他没有因为他只有以撒一个儿子的抱怨，他毫不怀疑将来有一个君王，有一个国度会从他的后裔出来。当他在天上的时候，他看到他在地上的后裔，是吧？那么这个一直是不断的繁多，他看到以色列国的建立，他看到大卫王从他而出，他看到弥赛亚耶稣基督是从他的家谱出来，他得到了神给他的全部的应许。弟兄姊妹，你我是否也能够凭信心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呢？还是我们也像当初的亚伯兰一样，凭着眼见看眼前的环境，看一切好像都不可能？现在的新冠疫情仍然是很严重哈，这些天都把大家吓坏了。2022年的前景呢，好像还是蛮暗淡的。我们当如何看，如何面对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他就是个完全人，并且因信得到神所应许的。弟兄姊妹，你我想得到神的应许吗？这2022年初的主日，就是你我与神重新立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与我们立约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心必须要受割礼，使我们天天被提醒，我是一个与神有约的人。那么最后，我们再几句话来思想创世纪17:5。那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从此以后这4个字啊，因为这是非常有能力的一句话。从此以后这4个字就像一个分水岭，把时间分成2段。从此以后之前，那就叫过去，之后就是现在和将来。之前是常常表现出自己的那个亚伯兰，之后呢是尊神为大并且活出神来的这个亚伯拉罕。神要改他的，要他改名字，不是5年以后、10年以后，而是说从此以后，是从现在开始。对于今天的你我来说，从此以后，这个之前就是2021年，这个之后就是2022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拿掉我们外边的这个亚伯兰，把里面的这个亚伯拉罕活出来。要想。让我们的生命不留白，我们就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主，就要坚守与神所立的约。所以说，我们说从此以后啊，我们基督一家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读经祷告；从此以后，我们要参与服事；从此以后，我们要委身基督；从此以后，我们要领人归主。那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我2022年的心愿呢？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把这样一段宝贵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所传递的这重要的信息和意义。主啊，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听到心里去，我们也要得到当年亚伯拉罕他在你面前所经历的，不让生命留白，让你来成为他的生命中的主权，并且这是愿意 来跟随你，把你活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勤读神的话，也愿你的灵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不仅读，而且能够读懂，而且能够把神的话活出来。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